那么多年的我的留意的里面，我会发现无论是在西方也好，在东南亚也好，我们庆祝我们纪念母亲节的日子呢，还是比较隆重一点的，还是比较热烈一点的。父亲节呢，好像在无论是在东南亚也好，在美国也好，还是比较平淡一点的。我记得我还在读书的时候，我在餐馆里面打工，哇，每一年到了母亲节的时候呢，哪一天就忙的哇，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到了父亲节的时候呢，忙是忙，但是还是很轻松的，所以呢，可以感觉得到哈，父亲节的庆祝呢，还是比较淡一点啊，比较淡一点。可能因为母亲在家，还是孩子们都是比较靠近母亲哈，所以对父亲还是有一点的不一样啊。除了这个整个的社会的文化之外，我觉得有一个的情况是可以解释的。特别呢在美国有一本的书哈，大概差不多二十年前的一本的旧书哈。它的书名呢是很有意思的，它的书名叫 Fatherless America, 啊，没有父亲的美国，没有父亲的美国的一代哈。那这本书呢已经是很久了，一本的旧书了。那本书主要是探讨在美国社会当时一个非常严重的社会的问题啊，因为呢已经是越来越多的孩子啊是在没有父亲的这个环境的当中来成长。当然我们知道美国在这个越战的时候，很多的军人去打仗了啊，留下的孩子们啊，他们都在没有父亲的情况的底下成长。后来再加上很多其他的原因哈，美国这个离婚的比率也越来越高哈，很多的家庭孩子也是在没有父亲这个情况的底下来成长。那因为这个缘故呢，很多人的心目中对父亲这个角色呢，是一种比较模糊的一个的印象，也因为这个缘故呢。很多人很不能够明白为什么基督教啊常常用父亲的爱来形容天父的爱。因为对很多的这些的人来讲，父亲的爱这一个是一个负面的一个的表达啊。但是当我们读到圣经的时候，很多时候就会发现常常都会讲到父亲的爱，父亲的爱，天父的爱，刚才唱的诗歌都是围绕着天父的爱。但是对于很多的人来讲，这个观念是完全是没办法能够有任何的感觉，任何的接连。我自己的成长的里面，我父亲大概在我十岁左右呢，他就离开世界。那我父亲的老一代的男人哈，都是很严肃的那一种啊，一天到晚都不讲一句话的那一种啊。所以呢我从小呢就很少有机会真的能够跟父亲讲上几句话啊。所以呢你看十岁以下的孩子能跟父亲有什么亲密的关系，所以那个时代跟父亲的关系一点都不亲热啊。所以当父亲离开世界之后，我就更感觉到一种在我的生命的当中好像缺乏了什么。所以在成长的里面，我自己很亲身的体验很缺乏的哪一种所谓的自信心啊。那没有父亲的孩子在他的生命当中就是缺乏这种的自信心，好像有一种很没有安全感，很对自己的哪一种的生命没有一种很强烈的一种的追求。为什么？因为追求来干嘛？没有父亲在当中来欣赏，好像在当中缺少了就是有一个父亲的角色在生命的当中。那我相信在美国还是在很多现在的社会的里面，很多人都活在这样一个情况的底下，都是在没有父亲这个角色在生命的当中，不明白父爱是什么一回事。虽然好像当我们讲到圣经里面讲到天父就是父亲那一份的爱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明白，但是我自己的感觉就是因为 我很多人缺乏父亲这个角色这个形象在生命当中，我们就更需要透过圣经里面神的爱如何的能够帮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有个肉身的父亲之外，我们还有一个永恒的爱我们的天父。这样一份的寻找，一份的肯定，对我们的生命的帮助是很大的。起码对我来讲，这个是个很重要的一个的认识，一个发现啊。过去在我的人生还没信主之前，在我过去人生里面，因为没有父亲在一直在培养，一直没有一个可以说没有一个的人让我可以去look up to 的，去仰望的，去学习的。所以在我人生的过程里面很缺乏哪一种好像有一种的冲劲要做些什么。直到我认识了神之后，我的生命才在当中有着很大的改变。我记得不晓得有没有机会分享过哈，那我很少的时候我就很反叛，我不爱读书。为什么？因为家里面都说要读书，因为你读书才有前途。那我的反叛的想法就说，你叫我读书我就不要读书。所以很反叛，就不爱读书，就是当然也不聪明哈，不爱读书。但是后来呢，信了主之后，我第一个真正的改变是什么？我真正的改变就是说，我突然间发现我需要去读书。为什么？因为我想去侍奉神。因为当我发现神就是那位天父的时候，我发现我很盼望我能够做一些事情能够讨他喜悦。我想到我要去侍奉神。当我想到这一点的时候，我第一个反应是说我要重新回去读书。你知道吗？当时我去教会哈，哎呀，那时候啊，你知道吗？跟这边以前我在加州那个教会，跟这边这个教会有一些的类同。那个时代那个教会是一个学生的教会，很多都是学生，就是大学里面的学生，一些的老师跟这里很差不多。当时我刚信主，我去到那个教会的时候，我很自卑。为什么呢？因为我什么都不是，跟他们比我差太远了，所以常常大家就很自卑的一种的感觉哈。那么跟人家跟我讲话，我也不很敢直接的跟他们来交往，感觉跟他们差太远了。有一次在我住的地方 Fresno 哈，我坐飞机哈要去一个地方，那个飞机是小飞机，不上的是大飞机，一飞就冲上天上去。那个飞机比较小，它飞上去之后还在不是很高的地方哈，然后呢看下来就是那个可以看到地面。我在那里坐上去的时候，突然间我有一个从神来的一种的感动，一种的提醒啊。当我飞到那么高看下去的时候，下面所有东西都是一丁点一丁点，很小很小的。突然间我就从哪里有一个体会，我说我相信一位全能的神，他就是我的天父，我的天父是拥有一切的，我在是属于他的儿子。所以我突然间我发觉我不需要再自卑了，原来在地上再高的在天上看下去都是那么一丁点的。我不知道我这样讲你明不明白我当时的感受，你可能不明白，但是我告诉你，就是因为一个家一个意念一个体会，我突然间感觉到我整个生命不一样。不一样什么？我再不自卑。我面对任何人我都感觉我不怕。为什么？因为我是神的儿子。无论在地上你多伟大的人，在神的眼光也只不过一丁点。我是神的儿子，我就突然间感觉我的身份并不应该自卑，因为我是有一位的天父。这个是我生命当中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生命的改变的经历。所以当我看到这本书 Fatherless America 的时候，我就想到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人，他的生命里面没有父亲的成长的里面，就算不完全像我的那一种的自卑的一种的心态，但是一定会有一个的想法，究竟父爱是什么？父爱是什么？所以我感觉说，我们基督教更应该把神的爱这个的角度来去跟这些还不认识神的人， 让他们可以从神的爱当中能够体验，在他生命的当中可能不一定有一个肉身的父亲，但是有一个更爱他的天父，这样的话他的生命肯定会被改变的。那今天父亲节我选了一段讲父爱的一个的故事跟大家讲。如果在圣经里面讲到父爱的故事有很多很多，但是可能这一个呢是最经典的，还是说最多人来去传讲的一个的故事，就是在路加福音的15章浪子的故事啊。The Gospel of Luke Chapter 15。那今天呢我不会叫大家一下子读完所有的圣经，我们讲到哪里读到哪里好不好。但是请大家翻开路加福音Gospel of Luke Chapter 15我们一边读一边来看的时候，我一边来讲，大家一边来读那要明白这个浪子的故事浪子的故事是在11节下来讲的浪子的故事。但是要明白这个故事呢，我们不能够单单读这个故事，因为当我们如果是单单读这个故事的时候，可能我们对整个父爱的哪一种的认识呢，还是很偏很有限的。我们要明白为什么耶稣要讲这个的比喻，从哪里开始来理解为什么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明白究竟天父的心是一个怎么样的一种的心态。为什么耶稣讲这个比喻，我们在15章的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我们读到这样的一个的形容。那当时呢耶稣是跟很多的税吏跟罪人呢常常一起的。那些的当时的犹太人的宗教家法利赛人文士呢，他们看见耶稣这样跟这些的税吏罪人一起的时候，他们心里面就非常的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呢？因为犹太人的观点的里面，这些税吏跟罪人呢是社会里面的渣滓，犹太人作为一个属神的人不应该跟这些的人交往的，因为呢跟他们交往是把我们的身份降低了，甚至把我们贬低到一个地步，我们不可能跟他们交往的。他们心目中神应该把这些的税吏跟罪人从这个世界上除灭了才是对的。所以大家这样一种的思想的时候，他们看见耶稣跟这些税吏罪人一起吃饭啊，一起交往啊，他们心里面就很不满意。你知道耶稣是全知的神他们不需要讲出来，他们这个态度的时候，耶稣已经知道他们在心里面想什么了。所以接下来耶稣就用了三个的比喻来回应究竟这些犹太人的文士法利赛人这些宗教家所看到的跟天父的心究竟是怎么样的不一样。这三个的比喻其实很重要，三个不同的比喻但是讲同一个的信息。所以如果当然了，我们可以把三个比喻分开来讲呢，每一个比喻都可以讲一篇的道但是呢如果把它三个放在一起来讲的时候，我们更看见一个完整的一个的图画。天父的心对世人是怎么样的一种的表达。然后我们先来让大家来读这个从第三节到第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一个的施羊的比喻好不好。我们一起来，耶稣就用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99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放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得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好，那事实这个比喻很清楚很简单，对不对这个比喻讲的一个很直接的一个的事情那么耶稣一开始的时候问一个问题那么你们中间谁有100只羊失去一只，他不会去 不会去找解决呢？当他问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答案是什么？必定的嘛，对不对？必然的，必定的。他们不会说，因为我有99只了，解丢了也是没所谓了。啊，可能是故宫是会这样的。啊，那些请来看羊的那些人，他会讲，哎，算了，一直没所谓。但是是主人的话，他不定不会这样做的。啊，再讲一步，好，如果哎呀，你家有六七个孩子，啊，你带他星期六早上带哈，啊，带他去爬山呢，陈弟兄带队哈，啊，那么其中一个丢了，啊，你告诉陈弟兄没关系哈，啊，我家还有六个哈，啊，丢了一个没关系，我们走吧，不用找了，不会了，你不会这样做，为什么？一个。虽然六个虽然安全，但是一个丢了的话，你还是会很紧张，会把它找回来的。就是天父耶稣用这个比喻的时候，是讲一个非常简单而是很明显的一个的事实。这个羊是什么？这个羊就是那些罪人嘛，这里讲得很清楚嘛。好，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有这样为他欢喜。比起这99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所以他们讲这个羊是表达是哪一个罪人，好，就是圣经里面用很多这个形容来形容人的，对不对？啊，以赛亚书里面讲什么？我们如羊什么失迷了，啊，我们如羊，啊，迷失了，啊，我们偏行己路啊，我们离开了牧羊的人。好，啊，我们这个比喻是讲到什么？讲到这个羊是上离开了羊群之后，这个重点是什么？这个重点是这个牧人不会把他们撇下，他会去寻找他。那所以当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那个重点是什么？重点是这个世上的羊是会被这个牧人去寻找的。所以寻找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的重点。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为什么他偏偏要跟这些罪人来交往？这些文士法利赛人不是好好的吗？不是义人吗？但是为什么耶稣要去找他们，要跟他们来往？因为很简单很清楚的，一个迷失的羊，他不会自己走的回头，他迷失的时候，他没有这个能力自己找回头的。耶稣也知道，在世上哪些罪人，他们不会自己选择会跟谁选的。所以耶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他是特意去找那些世上的人。还记不记得耶稣基督啊，带着门徒要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啊，经过撒玛利亚啊，他把门徒拆走了啊，然后自己去什么？特意去找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为什么？因为那个撒玛利亚夫人不会去找耶稣的。如果耶稣不去找他，他就永远没有机会认识耶稣的，因为他不会主动去找耶稣的。迷失的羊不会主动的跑回羊群的里面，因为他没有这个能力。所以这个的比喻的里面要讲的是什么？世上的人，神是很一定的，必定的，要去把他找回来。这是第一个比喻的那个重点。第二个比喻，我们来读第八到第十节。第八到第十节，我们一起来。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若失了一块，岂不点上灯，打扫房子，事事的找，直到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了的那块钱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能看见这个比喻跟前面那个比喻是很多是相同的。失去一块的钱，那主人去找，好，然后形容这个罪人悔改，那么那些人就欢喜快乐，哈，那么讲的是什么？讲的是跟前面一样的，是讲到什么？是会主动的去找。啊，第一个是讲到失去的羊，这个不会自回来，他要被牧人去找回，这个钱也是一样。但是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要留意一个变化不同的地方。为什么讲两个一样的东西？耶稣不会这样做。耶稣所讲的两个比喻有一个一定有一点的不同的表达。 你看，可以看到有一个妇人有10块的钱，若失掉一块，然后接下来形容什么？岂不点上灯，打扫房子，四时的找，直到找着吗？这个钱在哪里失去？在这房子里面失去。为什么这个房子那个妇人找不到，要打着灯？房子很黑呀，对不对？那古代的房子不像我们哇，那么多的窗哈，现在的更是哈，都是窗，都是光哈。以前的房子是不会有这样的设计的哈，能够有一个小窗已经很好了哈，都是暗暗的哈。所以呢，当这个钱丢了之后，当然圣经学者就告诉你哈，这个钱是代表什么？这个钱是代表这个妇人的那个结婚的一个的所谓一个的好像我们那个婚约的一个的戒指一样那么重要，所以他必须要找回来啊。我们不注重这个的事情，但是我们注重这个钱丢在哪里。这个钱是落在黑暗的地方的里面，所以主人要点上灯才能够找回这个的钱。究竟这里耶稣用这个比喻要说明什么？一个罪人走了自己的路，偏行己路，离开了羊群了，牧人去把他找回来。但是这一个的钱跌在黑暗的当中，黑暗的里面不能够被找到的，唯有点上了灯，有光出现的时候，才能够看见这个失落的钱。这个岂不是耶稣基督来到人世间的时候，约翰福音里面一早就告诉我们，他是什么？他是世上的光。约翰福音形容这个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是一个黑暗的世界。当一个罪人在一个黑暗的世界的时候，他没有办法能够自己能够被找到的。可以说他自己的内心里面充满了黑暗的时候，他不可能找到神，所以需要有这个光进入这个黑暗的世界。耶稣基督就是那个道路、真理、生命，他就是真理。当一个真理的光进入人的黑暗的里面，人才被发现自己原来是那么的不堪，那么的污秽，才能够有机会被找回来。所以耶稣这里讲到什么？讲到父神的心是什么？他看见一个失丧的人离开了羊群之后，他会主动去找，而找的过程里面，他会用什么？他会用他自己独生儿子耶稣基督进入这个世界，让这个世界重新看见光明。这是我们的主，这个世界要在这个比喻里面要做的事情。那这两个比喻只是一个开头，那个重点是第三个比喻啊。第三个比喻呢，是我们常常讲的一个的比喻啊，非常精彩的一个比喻，很多很多值得思考的东西。看时间能够讲多少啊，我们还是虽然长，但是还是需要把它读一下哈。我们从第11节把它读到32节，把它读完的好不好？好，我们一起来。耶稣又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过了不多日子，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食材，最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见那地方遭遇饥荒，就贫穷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故宫，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哪里去，向他说，我父亲啊，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着一个故宫吧。于是起来往他父亲哪里去，相远还远，他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的与他亲嘴。儿子说，哦，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 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仆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把鞋穿在他的脚上，把那肥牛犊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了，失而又得了。他们就快乐起来。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坐落跳舞的声音，便叫过一个仆人来问是什么事。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他父亲就出来劝他。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要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朋友一同的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和娼妓听尽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你就为他宰了肥牛犊。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的，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那当我们读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的重点可能很多时候就放在这个小儿子的身上，哎，这个浪子哈，我们说浪子回头金不换哈，我们说浪子回头是太宝贵了。我们常常把这个眼光放在这个浪子的身上，只是这个故事重点不在浪子。这个比喻的里面说了一个事情，前面两个比喻讲到羊失去了羊，失去了钱，第三个比喻讲到一个父亲失去了一个的儿子，他有两个儿子失去了一个，现在这个儿子回来了。我们如果看这个比喻的时候，上比喻的时候，从一百哈失去一个，从十个失去一个，从两个失去一个，越来越紧，越来越紧，越来越重要。当然前面的是一样重要，但是给我们哪一种的感觉在哪里？究竟耶稣为什么讲这个比喻？耶稣讲这个比喻的时候，是回应前面的在法利赛人文士所发出的那个疑问，还是说不满意？为什么你跟罪人睡立在一起？他们解释是渣滓，是一些不值得我们看重的人，是一个应该把他们除灭在世上，不应该存留的人。但是耶稣告诉他们什么？用这个比喻告诉他们什么？有一个父亲有两个儿子，这个儿子失去了，这个大儿子在哪里？看见小儿子回来的时候，心里面很不高兴。为什么不高兴？因为这个儿子发尽了你一切的时候，你还叫他回来，我跟你一直同在，你根本没有管我什么。这个大儿子是谁？这个大儿子就是那些法利赛人，那些文士，那些宗教家。他们所看见的罪人税吏是一些不应该存留在世上的人，但是耶稣告诉他们，用这个比喻告诉他们，这些世上的人是谁？不是外人，还是你的兄弟，还是你的弟弟啊。我们的天父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一切，所有的人都是他所爱的。所以透过这个比喻，耶稣要回应他们天父的心是怎么样的一个的心。那我们来看这个小儿子哈，我们哎呀，这个浪子的故事当然要看看这个小儿子是他的情况怎么样。当我们读到这个刚才读了这个的故事的时候，你会看见这个小儿子做了一件哈简直不可思议的事情。他说他要跟这个父亲哈拿父亲的家业，然后要离开家。为什么这个小儿子要离家呢？啊，大家读这个阶段的故事的时候，你看见什么？为什么这个儿子要离家呢？可能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我看到的，在十三节。哇，他收好东西的时候就往远方去，在哪里什么？任意。这个就是他离家的理由。他离开家是要去一个地方任意做要做的事情。 因为他在家里面相信父亲要给他一定的规矩，给他一定的要求，一定的限制，你不能做这个，不能做个做那个，所以他觉得我心里面就烦，为什么我应该有自由，我要争取自由，我要任意做我爱做的事情。你知道这句话在哪里出现过？任意，在以色列人出埃及之后，当他们进了迦南，一进到神给他们这一个流奶鱼蜜之地的时候，哇，在他那在那个地方非常好的时候，圣经形容在四世纪的里面，当时他们当中没有皇，没有皇的意思说不是说有一个皇帝，那是说他们不再把神当成他们的皇，他们不要再服在神的底下，然后用一句话，他们任意而行。这个就是罪人。为什么人会前面讲到这个羊为什么迷失呢？因为羊任意，他按着他掌权的羊在这边走，他说哎呀那边有花我去哪边吃啊，他不要跟着这个大队，不要跟着牧羊人，他任从他自己的意愿，他去做什么做什么。这个就是小儿子离开家的一个理由。我告诉你，这个也是亚当还是全人类离开神的一个的理由。神给人所有的预备都美好，伊甸园是最美，伊甸园就是最美的地方，但是神给他们一个要求，一个命令，所有都是你都可以做，唯有一个不能做。亚当夏娃说，我不要服在你的不能的底下，我要任意按照我所要的我去做。这个就是人离开神的一个的理由，这个也是羊被迷失的理由，因为他任意按照他自己不愿意受管教，随着意愿去做。你知道吗？这个世界越来越叫我们任意，这个观念你知不知道？现在这个世界是越来越来教导我们要过任意的一种的生活，你知道吗？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留意看到一些的新闻我看到一些新闻的时候，我就有这样一种的反省。前不断的日子里面，我看见在我忘了是哪一个的州有一个的地方，他的市长提出一个的提案，要通过成为法律这个提案是什么呢？很简单一个提案，他说以后厕所这不再有限制，你自己认为你是男生你就可以进男生的厕所，你自己以为你认为你自己是女生你就可以进女生的厕所。说一个男生看见一个漂亮的女孩，哇，她进了女生厕所，在那个 moment 我是女生，我可以进去。这个是真的，在美国社会现在提出这样一个的法律。这个法律告诉我们什么？人可以任意做你要做的事情，你爱干啥干啥。这个已经是在加州已经是一个条例了，你不知道？你去加州一些所谓的学校，一些 public 的 restroom 你不要觉得突然间有女生突然间有个男生进厕所，你不要稀奇啊。是允许的，为什么他认为他是变性的我过去是男生，现在我在变性的过程里面我还没变成女，但是在过程里面我可以进去的，你法律不能抓他的。你不知道加州现在已经是通过这个法律了，已经在实行了。你知道这个法律告诉我们做什么？人可以任意按你想做什么你可以做什么的，这个都是这个世界告诉我们教导我们的。所以你们下一代这些小孩下一代你们小心哎呀，你不要以为他们很安全，越来越不安全了去厕所都是一个问题这个都是这个世界给我们看到的。人就是任意妄为的时候，这个代表什么？这个正是 前面那一这个施钱的比喻的里面，我们人是乐在这个黑暗的世界的里面，人根本分辨不出什么是对什么是错，没有绝对的真理。在这个世界里面再不讲绝对的真理，如果这时候你还说世界上有绝对的真理的话，你会被人骂的。为什么？因为世界说现在没有绝对的真理了，我说的才是真理，每个人都是真理的源头，这个都是在黑暗的世界的里面的一种的表达。所以这个浪子离开家庭，他要进到这个世界的里面，就是因为他不要再服在父亲的掌管的底下了。他体会不到父亲对他的爱，管教是为了爱，但是他看不到，他只看见我要做的我没有办法做，我都要离开，这个是他的想法。还有更重要一点，你读的时候你看见第十一节十二节，哎呀，这个人你看十二节，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啊，请你把我什么应得的家业分给我。留意这个字，应得，我应该得的给我。什么时候父亲的家业是孩子应得的？你知道这句话是很现代的，你知道吗？这句话不是古老的一句话，是很现代的一句话。现在的人一直在想，这个世界我应得的，我得不到的是世界欠我的。你明白吗？这个世界真的是这样啊。我在看一个的新闻的视频里面看到一个这样一段的一节的新闻齁。有一个也不是小孩了齁，我想他起码二十来岁的女生。哇，在那里一边骂他的母亲，一边动手打他的母亲哈，旁边的人都看不过眼了，就是拉他，那他就一边在那里骂，骂他什么呢？骂他这个母亲掉他脸。为什么？因为他想去买那个东西，那个父亲那个母亲说我没有钱，不能买那个东西，他就觉得母亲没有给钱，没有给他钱买那个东西，觉得很丢脸。所以呢一边骂一边打他的母亲，因为他觉得是应该的，他母亲应该给他这个东西，人给他钱买这个东西才是合理的应得的。而不是说什么时候孩子们都觉得父母亲给他是应该的，不给是你欠我的。你知道吗？杰哥的态度也是罪人的一种的态度，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们人的生命里面，我们常常遇见苦难的时候，不如意的时候，我们常常抓着拳头问神，为什么？为什么？好像我在世上就应该幸福快乐过的人生最美好，我的人才是合理的。当我的人生在世上面对一点的困难苦难的时候，干嘛我应该有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在这上我们对神的那种态度，就是说是神欠了我们，我们应该活得非常非常好的才是合理的。无灾无难，无病无痛，一帆风顺，想要干啥干啥，这个才是我们人生的完美。这个就是这个浪子的想法了。父亲你的应该是我的，现在拿过来我享用。那如果大家读这个故事这三个比喻的时候，你会发现有很多相同的一些的表达。哎呀，他回来的时候欢喜快乐，哎呀，大家都很高兴，非常好。但是你没有留意前面施羊的比喻、施钱的比喻，都是讲到什么？都是讲到那个羊的牧人是主动去找这个羊。这个失钱的比喻，那个妇人是主动点起灯来去找这个失去的钱。但是在这个故事的比喻的里面，你会看见父亲有没有去找？没有。我不知道你读这个比喻的时候，你会有没有问一个问题，为什么前面两个都去找，为什么在这个父亲不去找，为什么在家里面傻傻在那里等？为什么？ 你知道吗？如果我们单独这个比喻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理解。但是当我们把三个比喻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发现就是耶稣要把三个的重点放在我们面前。一百只羊失去，神会放下九十九去找哪个羊？世上有一个的人失乐，神都会运去去找哪一个失乐的人。神把他的独生儿子拆到世界上，就把真理把光照在这个世界上，让人可以发现的问题所在在哪里。这个故事发展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浪子经历了什么，经历了他一些痛苦的事情。他任意妄为的时候，耗尽了他一切的钱财，然后呢到了一个地方，哪里是饥荒了啊，没有东西吃了，他连猪爱吃的东西他都吃不都没有人啊给他吃。中间有一只句，有个字十七节，大家留意，他突然间什么醒悟过来。醒悟的意思是什么？突然间看明白了，看明白这个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世界了。这个都是神要做的工作，这个都是我们天父要做的工作。谁来让我们醒悟过来？你以为人受苦的时候自然能够醒悟吗？不一定的。多少时候我们之所以能够相信神，能够来跟随神，是因为神的灵在我们里面工作，他光照我们，让我们发现自己的绝路的时候，这眼间我们就被圣灵的引导，我们醒悟过来，我们看明白了， make sense 了，这个世界原来是败坏的，我要回过头来。这个是我们天父的心，也是这个的比喻当中一个很重要的要点。前面告诉我们，天父是主动去找，天父是差圣灵来，差耶稣来，真理来，来光照人。但是最终是什么？最终是要让人看见之后，他要做一个行动，醒悟过来，然后做什么？我要起来，我要回家，去到我父亲那里去。这个才是真真正正我们一个福音的一个重点在这里。神，我们什么时候能够信耶稣？不是因为你去了教会啊，看见这个团体还挺好的，哎呀，好了，我也信了，跟他们一起了。不是，多少时候我们信耶稣，因为我们曾说圣灵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工作，是让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的时候，我们心被感动，我们突然间知道我是一个罪人，我愿意回转悔改归向神，那个时候我们的生命交给主。你知道这里还有一个字很重要的，十八节，我要起来回到父那里去，我得罪了天，得罪了你。这个他认罪，他明白自己是个罪人。然后十九节，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那大家读的时候你要留意，前面他说什么？我应得的。一个人当他觉得所有的东西都是应得的，没有得到是神欠我的，我家里面父亲母亲没有给我是他欠我的。当一个人觉得自己应得的时候，我告诉你，他不会感恩的。多少时候我们的生命里面我们没有快乐是为什么？因为我们觉得我做工那么辛苦，我所得到是那么少，我应该得到更多，但是我没有得到，所以我不快乐。我们从来不会感觉，哇，我能够有生命，就是我今天能够上班有健康，还能够工作，这是我不配的，但是我能够有，还感恩呢。一个觉得自己是应得的人呢，从来不会觉得是有感恩的心情，都觉得是理所当然的。我们常常一句英文的说 take for granted， 什么都是理所当然的。什么时候当人看见，原来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我不配。什么时候叫做认罪悔改？认罪悔改就是真正觉得自己不配，觉得自己不配的时候，才会真真正正体会 神的爱。很多基督徒我们信主 很长的时间，一直都觉得一点都没有一种从神来的那一种的好像祝福赐福，常常都活在好像这个不顺那个不顺。为什么？因为我们一从开始信主的时候我们就信错了，我们以为父神来到我们的里面就是要来成为我的帮助，给我应该有的东西。那我没有，当然不开心，当然不满意，当然发牢骚，当然觉得是世界对我不公平。但是从来没有看见，当一个人的生命成长的时候才发现，原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不配，我不配。当我们觉得我不配的时候，我们就真正能够得到从神来的那一种的恩典。这个儿子在心目中想什么？我不配，所以我回到父亲那里的时候，我并不是说父亲啊，现在我回来了，你就把我当儿子。他说不是，他心里面想的是父亲啊，我得罪你了，得罪了天了，我回来我是求一个的工作哈、啊，我在你的工作里面还是能够吃得饱，还是住得暖，比起我在外面打工好了，我回来做一个工人好了。但是父亲如何看待他？父亲从来没有把这个已经迷失的儿子觉得他已经无可取，然后把他弃绝。他乃是说赶快叫人来把上好的袍子拿来，戒指给他穿上。戒指是什么？是代表他的身份，重新的啊，给他一个儿子的身份，把他鞋穿上，然后杀牛杀羊的来庆祝。什么？因为我的儿子死而复活了。弟兄姐妹，你知道有父亲跟没有父亲的分别在哪里？有父亲没有父亲的分别在于，在你的生命当中你有一个的保护者，有一个永远在那里等着你的，不管你做错什么，不管你如何的不堪，他还是愿意来接受你的。耶稣基督讲了一句话，我觉得是对我很大的感动。他说我离开你们，但是我不撇下你们当孤儿，我要再来。圣灵保惠师要教导我们明白真理，以至我们可以进入真理，真理使我们得到自由。这个才是神给我们很重要的要点。最后讲一个小小的也不是故事，一个的观点吧。好，我应该先问金老师，但是我没有时间问他，但是希望他不介意哈。哪一天跟金老师在谈话的时候啊，他提到哈，哪一天他的女儿去玩了哈，玩了些什么打糖果哈，那个的游戏的时候，哎呀，他女儿个子比较小哈，人家抢那个打下来那个糖果要抢的时候，那些大孩子都把他塞出去了，抢不到糖果的，他在哭哈。金老师跟我分享，他说哎呀，这个世界的人为什么会这样。我跟他分享了一个我的看法。什么看法呢？这个就是人的世界的现实的世界，小孩的世界也是一个现实的世界。这个现实的世界是什么？人都是为我自我来抢的，人都是为了自己去抢夺的，这是人的天性，自我的天性。一个孩子如果他这个一群的孩子当中他在抢抢抢的时候，抢不到的时候他在哭了，你当父亲的你会怎么样？你会告诉他来，我们跟他打过，给他颜色看啊。我们不会，我们告诉他没关系，你抢不到糖果没关系，当父亲的可以买一个糖果给他，可以买更多的糖果给他，因为父亲可以有能力供应他的这个的需要。但是 如果这个孩子是孤儿，那又另一回事了。如果这个孩子是孤儿，他抢不到就抢不到了，抢不到就没了。所以为什么这个世界上很多人一直在用他自己的能力去抢去抢去抢，在这个世界上去抢去奋去奋斗去抢，因为他们不知道在他们生命中有一个的天赋，他不是孤儿。当我们以为自己是孤儿，我不靠我自己的能力，我在世界上我就不能够立足的时候，我们一生一世都在哪里，在被欺负。我告诉你，你再强大，你再有力，人家比你更强更有力，总有一天你会被打倒的。为什么在世界上有那么多的人在生命的当中一直向上爬，一直向上爬，爬到最后的时候总是感觉不满足？因为他只不过是个孤儿，在他的生命当中他从来没有一个根，没有个据点，他得到什么也没有人跟他分享这一个的喜乐。但是这一位的天父在这个世界上并不把我们当孤儿，我们不是孤儿。我们基督徒我们要努力是应该的，但是我们不要用自己的能力以为靠我自己才能够在世上立足，并不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你不是孤儿，你有一位全能的天父，他成为你的保护。你抢不到那个糖没所谓啊，那个一粒糖有什么，天父所拥有的比这粒糖太大了太多了，他可以把更多的糖给你，有什么困难呢？但是当我们不理解的时候，我们常常把自己当成孤儿，在世上生活是多可怜。这一位的天父，这一位的父亲一直在那里等着等着等着这些迷失的儿子回来，他并不是把这些迷失的儿子回来把他当故宫，不是。只要愿意回来的醒悟的，他都会把一个尊贵的身份给他。你想当孤儿吗？是，我说，你说我不是，我有父亲。是的，你有父亲，你在世上有一个肉身的父亲，但是这个父亲能够给你什么？他也有他的软弱，他也有他的有限，他爱你，他愿意把最好的给你，但能给你的就是也没什么。但是如果我们说我们要活在世上，我要继续做我的孤儿，我要用我的拳头用我的能力去奋斗，任意的做我要做的事情，结果就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人生总会有一个地步，你发现你想要吃的猪要吃的你都没有人愿意给你，你才会看见人原来是多败坏的，人原来是多自私的，这个世界原来是多黑暗的。所以这三个比喻不是三个比喻，是一个比喻。神是主动来到我们人的当中来寻找你，神是愿意把圣灵把真理放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让我们看见，让我们醒悟，让我们看明白了。圣灵提醒我们，我们要醒悟，但是醒悟过来要做一个行动，要回转，要想到你要回到父亲的家里面，你才能够享受父亲的恩典。当你觉得我不配的时候，神就会把丰富的东西给你了。这个都是这个比喻的里面很重要的，这个父亲一直在盼望。这个大儿子不明白，但是这个父亲知道，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的。我们在神的眼中，我们的灵都死了，但是当我们接受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是从死里面复活，我们重新归回属神的国度里面，成为神的儿女。盼望我们在当中，如果你还没认识主，还没接受主的朋友，不要在世上再当孤儿了。这个父亲天父在呼唤，在寻找，在光照，圣灵在感动，我们就醒悟起来，回转吧。我们低头，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的神，我们感谢你， 犹太人看的是税吏罪人，是世上的渣滓，是不可取，不，没有一点的价值，应该除灭的。但父神你的眼中，每一个都是你所爱的，你愿意亲自来寻找，你愿意为我们舍去了生命，把我们从罪中救赎回来。我们再不需要活在罪的黑暗的里面，在罪的权势的里面，我们再不需要吃那些猪要吃 的食物都没有人给我们吃，我们不需要再过这样一种孤儿的一种的生活。圣灵求你感动，让我们能够醒悟，能够回转，因为父神你在呼唤我们，你在等待我们，你一直在盼望着我们回来。主啊，求主你帮助我，在我们当中如果还有一些没有接受你的朋友，在这个时候求你亲自来做光照感动的工作，让他们在这个时候也看得清楚，他们需要回来归向主你自己。在我们当中如果你还从来没有接受过耶稣基督的，今天你说我愿意，我不要在这个世上自在流荡，我要找回一个属于我永恒的家，让这一位天上的父神成为我生命的父神。有这样的人在我们当中的话，在这一刻你愿意接受耶稣基督的，你可以举起手，你说我在这个时候我愿意接受主，让你的生命再不需要自己在哪里挣扎。父神为你所预备的是超过你所想所求，他把一个尊贵的身份给你，他也带领你前面人生的道路。有哪一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你生命的主的，在这时候你可以举起手，你说我愿意。在我们当中有没有哪一位看见了？感谢主，看见了，感谢主，可以放下来。还有没有哪一位？好，感谢主，看到了，看到了。还有没有哪一位？感谢主。还有没有哪一位从来没有接受主的？你说我愿意，我也要成为神的儿女，我不要在世上再这样一种自我挣扎在那里当孤儿了，我要有这样一个的父神在我生命当中来爱护我，来保护我。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在这时候你可以举起手，你说我愿意让神来掌管你的生命。还有没有哪一位在我们生命当中，在我们当中还没接受主的，你可以接受主。还没有哪一位？如果你心里面有感动的话，不要在哪里再犹豫了，神要得着你。有没有哪一位愿意接受主的？还可以举起你的手做这样一个的决志。好，那我们继续的祷告。主，我们感谢你，你看到了，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不愿意再独自走这个的孤单的路，你成为我们的依靠，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的善哉，因为你是爱我们的天父，你来寻找我们，你来光照我们，但是同时你在等待着我们回应。主啊，求主你帮助这些在你面前愿意举手的姐妹们，让他们真的在从今以后他们的生命再不一样，因为他们再不需要靠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来打滚，他们有你成为他的保护。求主你就恩待他们，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也把我们众人都交在主你的手中。哦，主啊，让我们已经认识你的，让我们再不要过着一个以自我来中心的一种的生活，让我们真的看见我们需要降服在你的带领的当中，让我们时时感到哦，我们得着是何等大的恩典，存感恩的心来度过每一天。我们感谢你，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 Amen。